信息经文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我们起开口同声念这四节经文，请。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被带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感谢神的话语。今天，吴维雄长老带来信息是信徒现今的地位。我们请吴长老。
大家早，好久不见。感谢牧师，感谢长老，邀请弟兄来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有一年谢谢论军弟兄刚刚带的诗歌，特别第二首相当感动人啊。他是我在 Pattern Office 的多年的同工啊，同事，看到很多老朋友还有都新朋友没有见过的，感谢神让我们一起在这边敬拜神。我们都晓得使徒保罗写了13卷书信在新约。我不晓得你们读这个加拉太书有没有感觉啊？保罗写这封书信，他心情特别的激动，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所面对的问题不是一些理论而已，他想要面对的是一个人今生的喜乐以及他在永恒中的地位。他指出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就四个字，因信称义，这我们都懂，对不对？并不是犹太人所谓的律法主义，因为律法只能够辖制人，让人不能够得到在主里面真正的自由。那他所要讲的是一个真正的福音。一个人，如果对福音不认识，要不然他没有得救，要不然呢，他以为他得救了，其实没有得救，或者说他得救了，只是仅仅得救而已，他没有办法享受在主里面的真正的丰盛跟自由。所以保罗为什么这么急切的，他要把福音的真理讲得清楚，能够说得明白。那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讲到一个福音的基本的原则，在一到十四节，其实就是说唯独依靠信心，不是依靠律法，不是遵行律法。这边有两条路，你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呢，脱离罪恶，能够找到所谓生命的意义，或者是敬拜我们的神，信靠耶稣，然后享受耶稣基督在带给我们一切的丰盛。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加拉太书三章十五到二十五节告诉我们，福音的根据是什么？是我们神的应许。那应许这两个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七次之多。请问一个人要享受神赐给人一切的祝福，是根据亚伯拉罕开始因信称义的应许呢，还是要我们去根据律法里面所谓的遵守律法才能得到？律法的功用只是暂时的看管我们，就是看管犹太人，其实让我们或者他们能够照着律法的要求做一些合神心意的事。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肉体的软弱使我们根本达不到神的标准。其实律法的目的只是要把我们引领到基督耶稣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他在 肉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恩典时代已经来到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凭着只相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我们就可以被称为义。所以保罗说，律法只是我们什么启蒙的师傅，他只是一个管家。在前面一段讲的，他要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呢，要引领我们到耶稣基督那边去。所以保罗说，律法的本身是好的，但是不是神设立救赎之道，它只是一个桥梁，是一个 bridge，要把我们引领到主耶稣面前，把我们引到神所应许的恩典之中。好了，现在因信称义的真理已经很显明了，所以我们就不必再遵守律法，不必再受管教的限制。否则我们不是开倒车了吗？Right？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满心感谢恩典，让弟兄姐妹能够在这边自由的敬拜你。我们求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能够知道你在加拉太书所要传达的信息。求圣灵带领下面敬拜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从3章的26到29节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信徒现在站在什么样的地位？那特别是告诉我们啊，特别要明白一点，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那这件事情呢，不但对着2000年以前那个迦太的信徒是非常的重要，这个真理对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非常也是非常重要。哎，很多人呢，信了耶稣，虽然信了耶稣，没有享受到做神儿子的福气，相反的，他们好像还是一个奴仆。他们努力想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可以应付神的要求，应付父母的要求。或是应付教会里面一些人给他的压力，结果呢，你是努力在做你心中并不想做的事。所以我们求神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眼啊，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福音的奥秘。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很诚实的问我们每个人自己啊，我的信仰。是要让我活在神儿子的恩典、神儿子的自由跟荣耀里面呢，或者是活在百般无聊、无可奈何又加上宗教的一些束缚里面？这是我们一个人要想的哦。有一个人叫 J.I. Packer，他写了一本书叫做《Knowing God》，认识神，很多人都读过了哦。他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你要衡量一个人的信仰，你就看他对神的儿子有多少的认识。加拉太书3章26到29节讲了4个小段，第一个是26节，因信耶稣，我们都是神的儿子。27节讲了因信耶稣，我们都是披戴了基督。28节说：“因信耶稣，我们都成为义。”29节：“因信耶稣，我们都可以承受产业。”第一个，因信是神的儿子。在26节说什么？说所以呢，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启示啊！如果我们按照原文直接的翻译是这么讲啊。因为你们已经信，借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是神的儿子。我再说一遍啊，因为你们已经借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是神的儿子。注意这边好像有2个条件，对不对？第一个条件是已经借着信，另外一个是在基督里。 那懂得希腊文的人告诉我们说，其实啊，这两个条件不是两件事，两个条件指的同样一件事。借着信，就是在基督里。你如果在基督里，表示你是已经真正的信了。所以，每一个借着信心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都是神的儿子。注意啊，这么一个"都"字啊，包括每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聪明的、笨的、漂亮的、不好看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你是信了耶稣，只要你在基督里，你真正的信的话，这样的人就都是神的儿子了。这个是很伟大的启示啊！感谢我们的保罗。每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不管我们原来是什么身份，只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再讲一次，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了。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不再做世界的奴仆，我们不再做自己的肉体的奴仆。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所以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真正信了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子。这种奇妙伟大的一件事啊，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一件事能够来成为神的儿子。刚刚说过，我们不能靠遵行律法成为神的儿子，就只有借着信，借着与基督联合，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得到儿子的名分。换句话说，你如果不信耶稣，你如果不在基督里，你就不是神的儿子了。哎，世界上的人说，既然我们都是神所造的，那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了。哎，圣经里面可没有这种讲法啊！你不要信那一套啊。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只要你是信儿子，信耶稣，在耶稣基督里，你就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为什么你一信耶稣，在基督里，你就是神的儿子呢？神可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耶！我们晓得啊，刚刚 Leo 祷告的时候讲到了，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过去、现在、将来可能犯的所有的罪，所以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父神怎么样和好。不但如此，神还赐给我们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整本新约最有名的一节经文《约翰福音》3章16节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神的生命。所以，同样是《约翰福音》的作者老约翰，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就讲了，他说：“神赐给我们永生，这个永生呢，也是在他儿子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非常简单。后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也讲了，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利尼人或者希腊人，是为奴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就是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换句话说，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是奴隶也好，是自主的也好，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同享一位圣灵。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再强调，他说，我们什么时候成为神的儿子？好，你们听见，既听见他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是马上哦，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小结一下啊，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为我们成就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什么？赦免我们所有的罪。第二件是什么？给了我们神儿子的生命。第三件事呢？借着圣灵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哎，更好的是什么？主要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因为圣灵的内住，我们可以跟基督联合，我们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就是神的儿子了。所以保罗在后面加拉太书第四章，他有一个词啊，讲到儿子的名分，英文是说 adoption as sons。所以中文直接的翻译叫做什么？领养。也就是说，我们悔改信耶稣的时候，不但因为信成为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同时呢，我们被领养成为神的儿子，得到神儿子的名分。哎呀，我不晓得哦，我们今天读这四节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兴奋？你不会觉得成为神的儿子是这么荣耀的事吗？你不会觉得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事啊？怎么这么蒙福啊？我只要一信耶稣，我就是创造宇宙万物之神的儿子哎。我们都晓得哦，在旧约里面有很多伟大属灵人物，从亚伯拉罕开始，摩西，各个先知们，以利亚、以利沙、耶利米、以西结，他们有的人可以做神的仆人，有的人可以做神的朋友，有的人可以做神的代言人，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你读整个旧约，看你能找到这句话。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些犹太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他犯了淫乱的罪吗？肯定没有嘛。他杀了人吗？他贪污了吗？也没有啊。那为什么犹太人要置他于死地？约翰福音5章17节18节讲了这么两句话，耶稣就对他们说："说什么呢？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与神当作平等。"耶稣基督称神为他的父，就是说，他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哎呀，这个宣告啊，令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受不了啊。以色列人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他们相信唯一的真神就是那位耶和华神。今天有一个人生活在我们里面，他称耶和华神是他的爸爸，他是神的儿子，他跟神同等。请问这个是不是在亵渎真神？所以犹太人一定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太可恶了这个人。所以弟兄们、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哦，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宣告。不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加拉太书3章26节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你们已经借着信在基督耶稣里，你们都是神的儿子了。是神的儿子啊！我告诉你们啊，太不可思议了！你知道神的儿子有多么荣耀吗？到27节，我们讲得更清楚。现在我要你们想一想哦，如果你是一个很有钱人的儿子，或者是你是一个很有权力的人的儿子，不错吧？但是再有钱、再有权力的人，放在神面前一文不值。你现在知不知道，在神的眼目中你有多重要？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在希伯来书，作者在1章第6节讲到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他是神的长子。在希伯来书第2章，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子。然后呢，他说我们是主耶稣将来在永恒国度里的伙伴，因为这个长子有一天要带所有的儿子进到永恒里面去。神的儿子是多么荣耀的身份。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三章讲明了什么叫伙伴。在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原文是说，圣洁的弟兄们跟姐妹们呢，包括姐妹啊，属天呼召的伙伴们，我们应当来思想我们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然后在三章十四节，作者这么说了，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是基督的什么伙伴呢？哎呀，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啊，都是神的儿子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啊，大哥啊。我们跟他在一起，在国度里面，我们是互为伙伴，这个是何等荣耀的身份呢？我们只有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的恩典实在好大。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所有真正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神的儿子。第二个，讲到因信披戴基督，二十七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了。二十六跟二十七节用了都是这两个字啊。二十六节说，每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不是指少数的精英，不是指那些特别属灵的人，每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子。二十七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我们要注意啊，圣经并没有说你们都要做神的儿子，你们都要披戴基督，圣经是说你们都是神的儿子，你们都是披戴基督了。你们都是，是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为什么？神先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当我们认识我们是谁之后呢，我们才可能活出那个样子。所以二十七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当然这边的受洗不是指接受水礼啊，水礼只是证明了属灵的洗礼。当你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受圣灵的洗，水礼只是证明了你有那个真实的相信。信的时候，刚刚说过，圣灵就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水礼没有办法让我们归入基督啊。其实很多所谓受过水礼的人，可能还没有得救。真正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灵就把他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那这边说，每一个进入基督的人，就是借着圣灵内住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他没有说都要披戴基督，他说都是披戴基督了。那披戴基督是保罗很喜欢用的一个词啊，那他在罗马书十三章用过，但是在以弗所第四章，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他是用穿戴新人，穿上新人来形容啊。那中文呢，其实用这个披戴啊，翻译的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指我们身体穿上一件衣服，它是指从头到脚成套的穿戴。为什么我这么讲啊？我们读旧约，读到出埃及记、利未记啊。请问大祭司穿什么？有没有帽子？有，他要戴冠冕啊，他要穿上圣衣，对不对？有内袍，有外袍，从头到脚身上有一堆东西，有红玛瑙，有金项链，有胸牌，有以弗德，腰带等等一大堆，对不对？这个叫做披戴。保罗是说，基督好像我们的衣服一样。那这个衣服不是一般的衣服哦，是成套的衣服。这成套的衣服 最好的解释就像我们穿的黄袍一样，皇帝穿黄袍啊，不是一件衣服而已，有很多件的，这样懂吗？我们穿上怎么样的衣服，就代表我们是哪样的身份。穿上基督，就表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看见了我们，就是说我们是属于基督，在基督里面，这是我们的身份。那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了，已经穿上了基督耶稣，我们做什么？很容易啊，活出基督嘛，对不对？人看见了我们就看见基督，所以当我们信了之后呢，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知道我们是已经披戴了基督，一旦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身份，其实我们的心态就应该不一样，我们会洁身自爱，我们会把我们的行为所蒙的恩召相称，其他人就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因为我们是披戴了耶稣基督。只有当我们认识我们是谁，我们才有可能活出那个样子。北欧有四个国家，一个叫丹麦，对不对？那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然后丹麦有一个小农场，那个主人呢养了一堆的火鸡。有一天呢，他在农场里捡到一颗貌似火鸡的蛋，他就想说这个火鸡蛋为什么不落在其他火鸡蛋那一堆里面呢？他想会不会是有什么动物来偷这个火鸡蛋，被这个火鸡妈妈发现追过去啊，所以他就逃走的时候掉在地上了，所以他就把那个蛋拿起来放回那个一群火鸡蛋里面。后来那一窝的鸡蛋火鸡蛋都孵出小火鸡了，但其中有一只小火鸡啊，就跟其他的火鸡不太一样。这只小火鸡好辛苦啊，它要学火鸡怎么走路，但别的火鸡笑它欺负它，因为什么？它不会学火鸡走路啊。然后呢，它要吃火鸡的东西，这个还好，最辛苦的时候它要学火鸡叫啊。你有没有听过火鸡叫？我在台南住乡下的时候养过火鸡啊，火鸡咯咯咯咯咯咯一样叫的啊。因为它自己原来的叫声跟别的火鸡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小火鸡就觉得很没有自尊了，完全看不起自己啊，像一个 loser 一样，对不对？后来有一天啊，这个小火鸡们在外面玩耍，对吧？忽然间火鸡妈妈发出一个警告，叫他们赶快躲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天空飞来两只大老鹰，你知道，所有的小火鸡都躲起来了。就是那只小火鸡，他很好奇，他就在那边看看啊看啊看，两只大老鹰飞得好帅啊，他的飞行的方式就是跟火鸡飞的不一样，很羡慕。但是最让他稀奇的是什么呢？那两只老鹰在天空的叫声居然跟他的叫声好像一样哦。所以呢，这小火鸡待在那边也开始叫，他这么一叫，那两只大的老鹰就很兴奋了，在天空就盘旋之后就落在地上，然后看看这小火鸡，那火鸡也看他们，最后那两只大老鹰就把这个小火鸡带走了。其他的小火鸡就怕死了，怎么不见了？那只小火鸡也很害怕啊，怎么把我抓走了？后来更惨的是啊，他要开始学习吃老鹰们吃的东西，要学老鹰走路的样子，最麻烦是要学老鹰怎么飞呀。后来有一次啊，这大老鹰就把他带到一个水的旁边，让他看看水里面自己的样子，就他看看水里面自己的样子，再看看那老鹰，再看水里面自己的样子，原来我不是火鸡，我是一只老鹰啊。这个他明白了。等到他发现他根本不是火鸡，是老鹰的时候呢， 从那天开始，他真正要学习像一只老鹰的样子，开始吃老鹰的东西，学习飞行，一直到他真正学会如何飞。弟兄姐妹们，我讲的这个小故事哦，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你跟我原来都像那只小火鸡一样，活在地上的小火鸡，旁边的都是火鸡，都是低着头在地上找东西吃，但是还自己以为了不起，虽然很丑，还自己以为很美。老鹰是属天的，火鸡是属地的。请问你是火鸡还是老鹰？圣经就像那个河水，让你看到你自己的身份，让你看到的你不是火鸡，你是一只老鹰，你不是属地的，你是属天的，一个荣耀的身份。只有当那一天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不是属地的，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已经披戴了耶稣基督，我们才会开始学习像神儿子的模样。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的身份，就好像那只小的老鹰，当他知道他是老鹰的身份之后，他就放下以前火鸡那一切的样子。当他要活出火鸡生命的时候，请问他有没有东西要开始学习的？当然有啊，因为他已经被训练成为一只火鸡好久了。请问他可不可以做到老鹰该做的？当然可以嘛，因为他生命的本质就是一只老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已经披戴了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活出基督，这个真的是福音的奥秘，相信吗？第二点，圣经告诉我们说，真正信耶稣基督的人，因为都已经是披戴了基督，我们都是神的儿子。第三个讲到因信成为义，在28节讲到，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为一了，都成为一了。所有因信称义的人，不但在生命上成为神的儿子，在生活上披戴了基督，在属灵的关系上，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这边说不分种族、不分国籍、不分阶级、不分性别，因为我们都站在同样的地位上领受同样的生命。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他这么讲，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新译本的翻译是说，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一种在基督里面的地位，远远超过在律法时代做犹太人的地位。犹太人我们晓得，他们确实是神的选民啊，他们有从摩西传下来的律法，但是律法的条文跟律法传下来的一些种种的习俗，像割礼习俗啊，让他们跟外邦人就分开了，所以彼此之间产生一些隔阂，甚至一种排斥的心理，没有办法合一。所以后来保罗在以弗所第二章，特别到16到18节任意段，他就讲到说，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已经消除了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跟信耶稣基督外邦人中间的隔断的墙。他说就是在律法上记载的一些规条，那将这两种人在基督里面都合成一个新人，这两种人成为一个新的族类，叫做基督徒。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也就是说，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让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信徒一同跟神和好，而且归为一体，他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这个就是保罗这边讲的，我们要感谢赞美神，只要你是信耶稣，在基督里 都是一家人。最后一点讲到因信承受产业，二十九节说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句话是这段经文的结论啊，说明所有因信称义的人，既然属乎基督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之父。我们都很清楚，在创世纪十五章说到，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加拉太书三章第七节怎么讲？好，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第九节就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虽然啊，加拉太人和所有的外邦人按肉体来说并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按照属灵的层面来讲，只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就已经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了，因为他们跟亚伯拉罕有一样的因信称义的信心。那这边讲的更好的还有一件事啊，就是说什么，他们必照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跟他一同得福。按照属灵的意义，就是说来承受属灵的产业，就是一切在基督里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后来彼得就说了，他说那个产业是什么呢？是不能毁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边顺便要提一件事啊，使徒保罗在以弗所第一章他说，按照神奥秘的旨意，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得了丰盛的基业。他说那个是随己意行作万事的，按照神旨意所预定的。他说不但如此哦，他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个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他。知道他什么呢？要按照他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第一个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个知道特别重要哦，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也就是说，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神丰盛的基业，这是单向的。同时呢，在圣徒中，神也得到丰盛的荣耀、丰盛的基业。你想想看啊，只因为我们信了基督，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披戴了基督，在地位上我们是何等的尊贵啊！我们居然成为神丰盛的基业啊！神是我们的基业，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很光荣，对不对？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蒙的罪人呢，里面都是一大堆的罪啊！我们也成为神的基业啊！如果是按照公平交易的话，神吃亏了，对不对？但是这是神的恩典，神的计划。所有信耶稣基督，在基督耶稣里披戴基督耶稣的人，合起来成为一个荣耀的基业，能够归给神。阿们，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神的计划。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啊，加拉太书三章二六到二九节告诉我们四件事。第一件事，只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是神的儿子。第二件事，只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披戴了基督。第三件事，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都已经成为义了，在神的国度里面不分种族国籍，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成为义了。第四个，因信我们可以承受产业，同时我们合起来成为神尊贵的产业。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所谓慕道的朋友，我很盼望你们能够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这边讲的那个四个 在基督里面的福气。求圣灵感动你们，早日悔改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子，你就披戴了基督，你就可以承受属天的产业，那个是好的无比的恩典跟祝福。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你说有就有，你命令就立，你的话从来不突然返回。这里说人只要相信了你，在基督里就成为神的儿子，就是已经披戴了基督，而且将来会承受产业，在你里面成为一。主，这是何等的恩典，巴不得你借着这些经文，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受了这恩典，能够好好的顺服你、爱你、服侍你，也让当中有慕道的朋友们能够珍惜这样的经文，能够在你面前悔改、认罪，接受你为救主跟生命的主，一同与弟兄姐妹承受丰盛的基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